分离，再起风波。时序迈入三月，寒风逼人，台湾经历有史以来最长最冷的冬天，对伊凡夫妇而言亦是如此。就在 O'Hara 在宜兰住满一年之际，社区内杂音四起，有人对大狗随地大小便及踩草皮等情形很有意见，遂提出新规定，不能养大型犬，以免大楼有异味。新主张获得不少住户同意，却直接冲击 O'Hara 的居留权。尽管伊凡夫妇提出许多佐证，证明以上行径非 O'Hara 所为，不过商量未果，伊凡夫妇只好求助于台湾导盲犬协会。威廉初闻讯息很讶异，担心 O'Hara 心灵受创，但也不希望他在不受欢迎的环境下继续生活。他考量伊凡夫妇在社区还要做生意，毅然决定让他离开。接下来为 O'Hara 另觅新住所成了威廉的当务之急。协会透过广告 DM 传递这项消息，并向以前报名过的家庭一一询问他们收养 O'Hara 的可能性，同时强调这只狗已经13岁了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过去协会不断向社会征求收养家庭，结果以愿意收养年轻的淘汰者较多，收养年老的退休者较少。像已退休的 O'Hara 第二度征求收养家庭，有意愿者就更少了。台湾导盲犬协会和惠光导盲犬基金会虽属两个不同单位，不过双方的收养家庭或寄养家庭互有联络，他们都知道两边的讯息，其中以收养过退休导盲犬 Anna 的女主人 Julia 最受到协会的注意。 Julia 从小爱狗，多年前的某个早晨，他去 Starbucks 买咖啡时，巧遇当时才七个月大、正在受训中的导盲犬 Nico 及寄养家庭。在那短暂热烈的交谈中，他得到一张惠光导盲犬基金会的 DM。返家后， Julia 兴高采烈地跟基金会联络，并尝试试带。第一只狗只有八个月大，毕竟是小狗，调皮不懂事，三不五时就挑战主人。例如，你不准它坐沙发，当你一离开，它马上砰地跳上去。那只狗虽然只带三天，却为他们带来震撼教育。后来陆陆续续带了好几只幼犬，有的住三天，有的住五天，有的住一个礼拜，都是短期寄宿。直到阿诺报道，它才成为真正的收养家庭。阿娜七岁半时因为心脏病而退休，但命运多舛，经历几个收养家庭都因故被退回，最后在茱莉亚家找到归宿。11岁那年的某一天，阿娜突然又喘又咳，茱莉亚及医生起初以为只是感冒，但两个礼拜后阿娜开始咳血，心跳持续高达200，一般狗是70，医生研判她将不久于人世。茱莉亚感到很震惊，完全没有心理准备。然而大家都看得出阿娜很痛苦，茱莉亚终于开口，你可以放下，安心地走，妈妈会坚强起来，不要挂心。从她有状况到走只有短短的两个月，走得非常突然，享年11岁。后来医院希望解剖做研究，结果发现她的肿瘤已经转移全身。阿娜走后，家里有如失去阳光般的寂寥与冷清。夜深人静，茱莉亚为阿娜写哀悼文，眼泪簌簌落入键盘，伤心欲绝。她几乎在泪水中度日，难过就哭，看到照片也哭，想哭就哭。很多人想送狗给茱莉亚，希望她借此转移哀伤，但茱莉亚没有接受。过了好一阵子，伤痛逐渐平复后，他通知了阿娜远在纽西兰的寄养家庭。她是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，有16年的寄养家庭经验。茱莉亚收养阿娜之初，老太太还把阿娜小时候的照片和资料整理成一张光碟寄到台湾来呢。然而老太太听到噩耗没有太多波澜，喃喃地说，那是我第三只离开的狗狗了。他很快抛开哀伤，接着跟茱莉亚分享目前正寄养的那只狗的个性和嗜好，似乎对生死已处之泰然。 老太太的淡然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坚强。茱莉亚说，她让我感觉不管你的狗去别的国家工作或当小天使，都应平心静气地看待，这才是寄养家庭的精神啊。这段期间，不少网友在她的部落格留言，鼓励她走出来。那个部落格是茱莉亚为阿娜成立的，她用文字和照片叙述阿娜的生活点滴，吸引不少网友热烈讨论。威廉也是网友之一，他曾在网络上与茱莉亚联系过，只是彼此不熟。不过对于茱莉亚照顾这只年迈导盲犬的精神和爱心，倒是钦佩不已。威廉私下揣测，或许茱莉亚是不错的人选，于是就冒昧先打电话给他，探寻是否有意愿试戴 O'Hara， 以及进一步考虑收养的事。这件事情来得突然，让茱莉亚尘封已久的心微微颤动。他不禁问自己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再照顾另一只退休的导盲犬，或者是否勇敢到足以再一次承受别离的伤痛，毕竟是一只高龄13岁的老狗。他的心情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，好像一切已经就绪，就等着他们就定位似的。这是老天爷的安排还是缘分？那一阵子，日本发生有史以来最大地震所引发的海啸，所有的电视都在播放恐怖的海浪吞噬大片农田、民房、道路的画面，路面的建筑一一被淹没，人车惊恐逃命，处处断垣残壁、瓦砾遍布。日本大海啸让茱莉亚再度与悲伤共处，她从过去一年踉踉跄跄的脚印中学习如何坚强地面对悲痛。她向上天祈祷，请赐给我勇气，让我做出智慧的决定。隔天，他跟爸爸说，人家都找上门来，我想先答应让他试住好了，但是你放心，如果他的健康状况不好，我是绝对不会考虑的，说得斩钉截铁。威廉先到茱莉亚家做环境评估，由于老狗不能爬楼梯，他特别在意住家有没有电梯。到了才发现，那是远离闹区的一栋崭新公寓，一楼有类似饭店的拉比，整体看起来非常明亮、干净、卫生。附近的公园有宽广的步道，适合 O'Hara 散步，他看了非常满意。在双方约定好的日子，威廉开车载着伊凡夫妇、 O'Hara 连同 O'Hara 所有的家当抵达茱莉亚家。茱莉亚一见到 O'Hara 就不停地抚摸，流露关爱之情。由于之前阿娜有心脏病，茱莉亚很重视健康问题，仔细询问关于 O'Hara 的状况，包括大便、喝水、吃药，还有生活习惯等。不过当天她没有承诺要成为 O'Hara 的收养家庭，只说愿意试戴，并测试彼此合不合适。威廉简单地帮 O'Hara 做自我介绍，他于1998年出生于纽西兰皇家导盲犬中心，跟 Anner 同校，是 Anner 的学长。虽然 O'Hara 和 Anner 都是 O 字母开头，但没有血缘关系，只是 Anner 出生时刚好又轮到 O 字母命名。大伙闲话家常，伊凡夫妇大约停留一个多小时。离开时 O'Hara 跟着他们到门口，伊凡暗示他留步，最后是茱莉亚拿出零食把他留了下来。 O'Hara 虽然勉强留下来，却一脸疑惑，那表情似乎在问，这是哪里？我怎么又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？茱莉亚亲切地倚过去，指着为他准备的水壶， O'Lala， 这是茱莉亚对 O'Hara 的昵称，那边有水哦。他听懂了，无精打采地走过去，应付似地喝了几口水，转身走回客厅，步履沉重，脑海大概还想着自己未知的命运吧。茱莉亚为了安抚他的情绪，拿出零食。 O'Hara 眼睛为之一亮，茱莉亚要他稍安勿躁，先坐下，再好好享用。当他喊 sit 时， O'Hara 吃力地蹲下，动作缓慢而痛苦，尤其后腿。虽然伊凡已经说明他的后脚无力，然而实际状况比他想象的还严重。茱莉亚吓了一大跳，惊慌地向前搀扶，不用不用，这样就好。但 O'Hara 累了还是会趴下，再度起身时，茱莉亚得先抬起他的屁股，让身体的重量分散于四只脚，才站得稳。 茱莉亚很心疼，若不收养，以导盲犬的收养程序来看，还要经历一连串到其他家庭试住、试带等不确定因素的折磨，就像阿努尔一样，心理压力可想而知。于是他用商量的语气问爸爸，我们可不可以考虑收养欧拉拉，并坦言 O'Hara 的出现让他再度对导盲犬敞开心扉，而且第一眼就爱上了他。生命是矛盾的，有时你以为自己不想要的，事实上却是最需要的。爸爸有自己的事业，喜欢过悠游自在的生活。他曾说，我是个自私的人，不喜欢有压力的日子。一旦养狗，或多或少有压力。但养了阿努尔之后，他改观了。我觉得退休的导盲犬性情温驯，规矩好，有教养，增添许多生活乐趣。所以对太太的提议，他俏皮地回答，欧拉拉这么乖，怎么能不收养呢？茱莉亚兴奋之情溢于言表，马上在部落格宣布，我又当妈了。一位网友留言，你之前养个女儿，现在养了个儿子，两个凑起来是个好字，这应该是上天送给你的人生礼物。茱莉亚对儿子有很多昵称，叫他欧拉、欧拉拉、欧小子、臭小子、儿子、阿告诶，极少叫他本名 O'Hara， 用意是不让老天爷知道 O'Hara 在哪里。还有，历经阿努尔病危过世后，他变得迷信了。我不再帮儿子过生日，免得提醒老天爷把他带回去。阿努尔就是帮他过了十岁生日，结果不到三个月就走了。那一次还是扩大庆生呢。唉， O'Hara 从宜兰转到台中，是在311日本大海啸那几天。我就用来我家的日期当庆祝的日子，毕竟是只上了年纪的老狗，人家说狗狗老了还是不要过生日比较好。入夜之后的台中天气凉爽，微风徐徐，夫妻俩带着 O'Hara 到附近公园散步，好一幅温馨的全家福。不过 O'Hara 体弱且后腿无力，一家三口只绕公园一圈就打道回府。这一晚 O'Hara 便秘，不肯上厕所，睡觉时间到了则趴在客厅的地板上，任 Julia 怎么请、怎么劝、怎么苦口婆心，他都不为所动。 Julia 只好打电话问伊凡， O'Hara 平常是睡客厅还是睡卧房？伊凡说是跟他们睡在房间里，但两人谈论此事时都觉得 O'Hara 尚未适应新环境，应该不需过度紧张。茱莉亚当天也晚睡，一直待在客厅陪着他。他当时正在上园艺治疗师认证课程，打算考执照。老师要求他们用绿泉插花当主题，题目是我的家庭满满的爱。他感性地对 O'Hara 说，儿子，希望你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，这里有满满的爱，简单的幸福，你安心的放心的爱躺哪儿就躺哪儿，随便你要怎么耍赖都行。